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37，说明《俱舍论》分别定品。好，于卷28《资本讲义》48页，科判阿拉伯数字括弧二，说明等质相生。根据世亲的编排，首先说明是无漏等智于下一刹那所升起的定法，会有哪些情况？那从《资本讲义》48页科判刮胡小 A 是说明其逻辑，无漏等智次第所能升起的，第一种是次第定法的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第二种情况是能够升起上帝的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第三种是升起下帝的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于偈颂以及本段论文第一行所出现的"善"这个字呢，如长行的解释，是包含了净等智以及无漏等智。由此即能见得无漏等智于下一刹那不可能升起与烦恼相应的燃等智，或者称为味等智，味道的味，味浊的味。无漏等智于下一刹那所升起的定法，可能是世间善属性，或者是同属于无漏的定法，绝对不可能升起与烦恼相应的定法。这是第一种标准。那第二个标准是解释上下所生的善等智中，那只能于两谛，无法跳到第三。如果根据论文是说无法超生第四，那第四的算法是将次第算一，那零次的上下算二，再往上一阶，算到第三。那详细的论文呢，就如《资本讲义》的48至49页，科判刮胡小 B 在黑板上左手方所写的，并不是按照论文的顺序，论文的顺序世亲是依照零次无间所生的善等智，其数目数量从少到多，无间生六、无间生七乃至无间生十，做此论文的叙述。而黑板上左手边所写的无漏的等智总共有七种，从初净虑一直到无所有处定，总共有七种。因为非想非非想定，或者称为有顶定，本身只有世间善属性，或者是染污属性，并没有无漏属性，因为其慧太微弱了。好，那如黑板上所写的，譬如说初净虑升起次第，零次所生的次第法，就指出净律本身自己，以属性而言，可能是 世间善，或者是无漏属性的。所以成恶的意思是代表，或者升起世间善的出境率，或者升起无漏的出境率。需要留意的是，由于无漏等智，以根本等智而言，不包含未知定，不包含未到地定，以根本定而言，无出境率是最低的一层，所以没有所谓的下地，那因此是打叉叉，在黑板上，无漏的出境率是没有零次升起下地定法，因为这边所讨论的是根本定。好，那其余的如黑板上所呈现的，一直包含到无漏的无所有处定。需要留意的是，在从事无边一直到无所有处所生的上定动，无漏属性的事无边处定所生的上帝定，第一种情况是可以无间升起世间善或出世间善的无所有处定，所以是无所有成恶。另外还能再升起非想非非想处定，但是唯独只有世间善属性，所以如黑板所写的是有顶成一，那一是代表净等智。那同样的情况，无漏的无所有处定升起上帝的定法，唯独只有世间善属性的有顶定。好，这个是需要留意的地方。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在第二定，第二定的无漏等智升起下地的定法，虽然根据逻辑是能够升起次一地跟更下一地的，但是因为第二定的下地呢也只有一层而已，第二境律的下地也只有出境律而已，所以在无漏等智的第二境律下地中呢，那只有出境律，可能是能无间所生的是世间善，或者是无漏属性的出境律。好，那这是于资本讲义的48至49页科判括弧 B 所说的内容。好，那附带题，什么情况圣者会在升起无漏的根本定之后，却又升起了世间善属性的定法呢？譬如说于先前有提到的杂修禁律，杂修禁律就是只有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的圣者才有资格能升起的定法，当然称为杂修禁律就只有在色界的四种根本定而已，不会包含到无色界的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这三种无漏定。杂修禁律呢，它的修法就是无漏的定，那中间掺杂是有漏的定，然后第三个阶段又是无漏的定。那修习的方法如先前所介绍是多念无漏，多念有漏，然后再多念无漏，慢慢慢慢的一直次第减少，减少到一念无漏，一念有漏，一念无漏。 那这是阿那含或者是阿罗汉这两种类的圣者才能够做到的。那这种情况就是无漏次生有漏。啊，有漏在次生，无漏是在下一阶段的俱舍论会论文会提到。那或者呢？或者如有部的主张认为，四无量心，无论是任何有情升起的四无量心，一定是有漏属性的。即使是佛升起慈心观，也是有漏属性的。这是有部的主张啊，法的属性基本上是固定的。譬如说五蕴身，由于是宿世的有漏业所招感的一手果报身，所以即使成为佛，其五蕴的一手果报身仍然还是有漏属性的，不会因为成为佛而改变。那四无量本身，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因为是圣解观，又称为假想观，那所以本身是有漏的，是善有漏的属性。那这种情况呢，就会像譬如说，圣者先前所生的是如讲义的五十页所提到的，可能是升起类智或法智。那类智是观上二界的苦集灭道四谛，法智是观欲界的苦集灭道四谛。在临次所生的呢，假设是做四无量的其中一种无量观，那这也是无漏生有漏，无漏临次生有漏的根本定。好，那总而言之，有很多种情况啊，或者像先前于有提到的愿智啊，或者是事无碍、事无碍解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无漏的等智。那临次做其余的功德，就会升起依止于有漏定所展现的功德法。好，接着请看资本讲义的五十页科判小 B 第二科，是说明尽等智临次无间所生的根本定有什么情况呢？尽等智的意思，即是指世间善有漏属性的定法。那当然这边仍然是着重于根本定，不包含位置定，不包含净分定。好，依照偈颂所说的尽次生亦然，兼生自地然。亦然的意思是指绝多数的情况都与无漏等智次第无间所生的根本定情况是一样的，唯独的差别是在于尽等智于生自地定的这一项中，除了升起尽等智或者是无漏等智之外，也兼带能够升起同一地的染污定。举个例子而言，譬如说，如果是尽等智的出尽律，在升起临次升起同一地，也就是出尽律定中，与无漏等智不一样的是，尽等智是乘以三，不是乘以二。世间善的出尽律，在下一刹那中所生的出尽律，会有三种属性。第一种属性同样是世间善的尽等智， 第二种属性是无漏等智，第三种属性即是难等智，或者称为未等智也可以，也就是会升起与烦恼相应的同一地的染污地。这即是记诵或者是论文所说的兼生自地的染污地。这边的染污是指染污的等质。好，那接着详细的说明，即如科判刮胡 B， 科判刮胡 B 从资本讲义51页至52页，50页至51页，不好意思，50页至51页，科判刮胡 B 所说的，同样的聚色论世亲的编排方式是根据无间所生的定法数目数量从少到多，从少到多，那最少的情况呢是有顶的近等智。那这如黑板大概偏中右方所写的近等智的情况，那首先是看到最下方，最下方有顶定，有顶的近等智，无间升起的自地法。那由于有顶定本身只有两种属性，有顶定本身只有两种属性，如论文所说的，第一种属性是世间善，称为近等智；第二种属性是与烦恼相应的染等智。所以如黑板所写的，有顶定的近等智与下一刹那临次所生的有顶定，可能是近等智或者是染等智。另外呢，由于有顶定没有上帝了，所以在上帝的对应是打叉，在黑板上是打叉。那于下地呢，于下地同样如论文所写的，下是包含了无所有以及事无边，因为可以临次升起下的两地的范围，所以有顶的近等智所临次生的下地是指无所有以及事无边，这两种范围的等智其属性个别包含了近等智以及无漏等智，与所生的下地定法中不会有染污属性的，不会有染污属性的，这也是需要留意的地方。因为原本意思是说，有情原本是在处于世间善属性，绝对不可能去升起在层级已经降低了一层或两层之后，那属性却又更为低劣的定法，这是不可能的。唯独只会出现在层级是一样的定法，比如说有顶定同样临次升起有顶定，但是在属性上世间善的可能会升起染污属性的。好，因此如黑板的大概中间的地方所写的近等智的情况，那么就比较简略的依照论文带过，没有像无漏的七等智明确的一一所写出来，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唯一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在近等智临次所生的智地定中是乘以三，不是乘以二，因为能够兼生同一地 的燃等制。好，所以数量呢，数量都是以五漏等至零次所生的情况再加一就对了。好，那于科判小 B，科判刮胡小 B 的论文最后一行，好，余生十一，好，余所指的就是第三禁律、第四禁律。以及空无边处，这三种净等制，零次所生的定法会有十一种，可能会有十一种情况。好，那接着请看科判小 C 说明燃等制零次。无间所生的定法，那燃等至无间所生的定法就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点。统合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升起同一谛的定法，那属性分成世间善的净等制，或者是临次所生同一谛的燃等制，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比较特殊，比较特殊，在燃等至零次所生的是零次所生是下一谛的世间善等制，如论文所说的是次下一谛净定，特别留意只能生下一谛而已。而不能生下下一谛哦，只能生下一谛哦，这跟五漏等制或净等制不一样，意思是说，譬如说，五漏的第二禁律，零次所生的下谛法，不好意思，举第二定比较不好，举第三禁律。无漏的第三禁律升起下谛的定法中，有可能升起第二禁律，也有可能是临次无间生出禁律。可是，在燃等制呢，所生的下谛法只能次下一谛而已，不能生下下，不能生下下一谛。那这是需要留意的地方。好，那论文进一步说明，为何于上谛的燃等制会临次生次下一谛的净等制呢？好，请看科判小 C 论文的第二行。因为这位友情于智谛烦恼所逼迫，那对于次下一谛世间善的净等智呢，升起了尊重相。所以这位友情，如果处于，比如说处于第二禁律的燃等智，因为当下的心理状况是与烦恼相应，才称为燃等智，对不对？所以他宁愿什么？把定的等级往下降。可是属性呢，成为是世间善的，而不与烦恼相应，所以他宁愿做这种选择。哦，所以于下谛定法，为什么会说一生尊重？因为至少从属性而言，是世间善的属性。虽然定法的层级往下降了一阶，但是至少心理的状态是世间善的状态。是与无贪、无嗔、无痴等等这种心所善心所相应的状态，哦，那当然是有漏善的。这边的净定，净的意思就是指世间善，不是无漏的哦。好，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余下，这边的下就是指上一行论文的次下一谛，只能降一阶，只能降一阶，余次下一谛。 的世间善尽等智，一生尊重。所以这位有情会有从原本处于自地的蓝等智呢，升起次下一地的尽等智，会有这种状况。好，那接着一段问答呢，做进一步探讨。提问的质疑点在于说，想要升起净等智呢，那必须对于染污法或者是清净法能够证了知者，需要有这样的前提作为必要的条件，才能够从蓝等智次第而转身为下一地的净等智。但是呢，如本段论文所说的，该位有情原本是处于蓝等智，原本处于蓝等智就代表其心理状态是与染污法相应。那因此如论文所说的，如讲义51页最后论文所说的，非诸染污皆能证了知染污法或清净法。这边的诸染污是指处于染污等智当中啊。当有情处于染污等智当中，也就是代表其心理状态与烦恼相应。那与烦恼相应，怎么有可能升起证了知呢？一定是不正的，一定是有偏颇的，或者甚至颠倒的。因为处于蓝等智当中的意思，就代表该位有情是与烦恼相应的心理状态。好，那因此提问者就质疑了，怎么有可能从蓝等智无间升起次下一地的净等智呢？这质疑者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好，那质疑者所询问的标准，事实上根据本段不论是站在说一切有部的立场，或者是站在世亲的立场，其实也认可。那因此呢，如世亲于俱舍论的回答，先愿力故，那先这个字很重要，意思就是代表时间点呢，不是发生在该位有情处于蓝等智的当下，而是在之前。所以如答的第二行，这位有情先前所发的誓愿，宁愿得下地的净等智，也不想要令自己处于层级虽然处于上地，却是染污属性的等智。这就如刚才所说的，或者如论文所说的，他宁愿成定的层级往下降，但是心理状态是与善法相应的，至少是与世间善法相应的，那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处于跟烦恼相应的。好，所以借由先愿，先前所发的誓愿如此的作用，使自己的身心相续，能够当真的处于蓝等智的时候，然后借由先前的誓愿力所推动，那么于下一刹那升起次下一地的净等智。好，那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定法中，所以世亲呢就举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世间共许的例子。当然 如论文所说的，这个例子也许在现代人可能未必每个人都做到。古时没有所谓的这种电子的闹钟或者是一些3C 产品可以提醒，但是过去的人可能他的心力念力很强大，所以在睡觉前呢就先想，我要几时几刻要起床，所以当有这种强烈的作意，有这种强而有力的动机去睡觉的时候呢，那真的大概时间到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醒来了。当然前提是要他的心念是非常的强大，那种动机意愿是要非常的强大，不然如果身体太累了，心力太微弱了，一睡可能就睡到饱为止。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是举世间也有的实际情况作为佐证，那么修订者也有类似的情况。好，那附带体在本段答约的第三行，先愿势力随相续转，始终的相续真谛三藏翻译的版本呢，是翻成众生相续，那所指涉的就是这位友情的身心状态。好，那接着看下一段，科判刮胡大逼，那这个观念或者是逻辑，如刚才所提到的无漏等智与染等智，两者绝对不会零次无间相生。意思就是说，无漏等智于下一刹那必然升起无漏等智或者是净等智，绝对不会升起与烦恼相应的染等智。那么倒推回来也是一样，染等智于下一刹那所生的定法只有两种属性，一种是世间善的属性，一种是与烦恼相应的属性，绝对于染污定下一刹那不可能升起无漏的定法。好，那这是无漏定与染污定必不相生。那净等智，世间善属性的根本定，都可以与三种等智临次而生。三种等智是指净等智、无漏等智以及染等智。因此如论文所说的净具相生，净是指净等智，具相生是指于下一刹那与三种属性的根本定都可以临次而生。那故三有别，三是指无漏等智、染等智、净等智，临次相生的情况是有所差别的，所以在前文才依照了三个段落个别说明。好，接着科判刮胡大师对于以上的三个段落呢做总结，并且也连带下一段的论文。以上所说的临次而生呢，只局限在定法，只局限在定法。当然如论文所说的净等智生起染等智，或者是染等智升起染等智，以上所说的情况只局限于友情所生的定法，是在心理的状态。意思是说，这位友情可能是欲界的友情，但是他所升起的定法，如果是世间善属性的出境率， 那鳞次所生的染等智呢，就是出净律的染等智。那这种情况与科判大 B 所说的生是不一样的。这边的生呢，就是指受生于该处，比如说受生于出净律地，受生于第二净律，受生于第三净律。好，那这就是科判大 B 所说的若生净或者是染，那鳞次无间而生染等智，就与上文所说的情况不一样了。好，那未命中时，从生得的净等智，一一无间生一切染等智，此中的一切是指自地、上地、下地三界，在色界跟无色界这总共八地中的染等智。那生得的意思就代表，譬如说这位友情是处于出净律的色界天人，那在临命中的时候，其心理状态有可能是两种。第一种是与世间善相应的心理状态，这就是科判 B 论文的第二行生得净。那第二种情况是在临命中的时候，所处的心理状态是与烦恼相应的，这即是论文所说的生染，其实就是生得染，生得染。那根据先前于分别视频，分别视频有提到，友情处于实有的时候，即是本段论文所讲的临命中。处于实有的心理状态，属性而言，可以有三种：善、不善或无记。实有即是论文所说的，命中时。命中时还没有命断哦，就是最后一刹那的意思。那在下一刹那呢？下一刹那，需要看这位友情是投身到欲界、色界，或者是投身到无色界。那如果是投身到欲界或者是色界的话，那于下一刹那所升起的会有中有，或称为中阴身。那如果是投身到无色界的话，那由于中有一定是五蕴身，所以如果投身到无色界的友情，他就不会经历中有这个阶段，就直接是生有了，直接成为无色界的友情的第一刹那成为生有。好，那于临命中的时候，其内在的属性可以有善，此中的善当然是有漏善，不可能是无漏善，因为在定中不会死亡，一定要出定，这是有部所说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不善，那或者处于无记。不过以目前当然只讨论善，或者讨论的是生得的染。 如果是处于世间善的深得定当中呢，那这位有情于下一刹那，他可以受身到一切处，一切处就是指，比如说，如果是在第二境律的有情，当下是处于世间善的情况，啊，于下一刹那，他有可能仍然是受身于第二境律，或者是往上升，或者是往下升于出境律。啊，当然目前这边的内容，因为是在谈等智的范围，所以不会谈到欲界，不会谈到欲界。虽然说色无色界的天人也有可能受身到欲界，不过由于现在这个科判 B 是在谈深得的净等智或深得的蓝等智于下一刹那升起蓝等智，那因为都还具备了根本定，所以不会谈到由上界由上二界受身到欲界的内容，在这个段落是不包含。那没有提不代表不会发生，只是因为目前谈的是等智相生的情况。好，那因此论文的第二行一是指色无色界八地的每一地情况都一样。那当然出境律没有下地，那有顶地没有上地啊，那个别要扣掉，除了色无色界的这种边际的两处之外，那其余的从第二境律一直到无所有处的天人，处于深得的净等智于命中时，那么下一刹那都有可能于这色无色界的八地个别受身，那受身处于中有的时候呢，所升起的就是染污定。同样根据分别视频就有提到，在中有的第一刹那或者是生有呢，都是染污属性的，必然是染污属性的第一刹那，这边指第一刹那，以上在中有的第一刹那或者是生有都是染污属性的，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是一切染。好，那这是当上界的天人处于深得净等智的时候，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如果上界的天人于命中时，就是时有的时候，是处于深得蓝等智的情况，那在下一刹那他能够受身选择的范围就比较狭隘了。第一种情况是自地染，第二种情况是 下地染，也就是说他无法往上受身。那为什么不能往上受身呢？如论文所说的，未离下故。未离下故的意思是因为这位有情在临命中的时候，不好意思，这位有情在临命中的时候是处于染污的心理状态，所以还没有离开下地的染污法，是无法往上受身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先前也有提过的观念，欲界的友情，欲界的人，如果于下一世要往上受生到出净律天的话，请问要怎么办？他要断除欲界的烦恼嘛？也就是要断除欲界所系的染污法。所以为什么我们仍然是欲界的凡夫？因为我们被欲界的烦恼所系缚，心理状态被欲界烦恼所系缚，所以脱离不了。因此如果想要于下一世投身到出净律天的话，就必须在寿命完结之前，将欲界所系的染污法，那当然始终是借由世间道咽下心上的方式，先断除，先暂时的断除，那么于下一世呢，才有可能往上受身。那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假设，就是本段论文的第三行，如果该位有情在临命中的时候，他是处于染污等质的状态，处于染污等质的状态，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也就是代表他被质地的染污法。它尚且与质地的染污法相应，才称为染等质，对不对？那既然是与质地的染污法相应，也就代表它尚未脱离质地的染污法，还被质地的染污法所系缚。譬如说，举个例子，出净律的天人，出定的天人，如果在临命中的时候，是处于出净律的染等质，也就代表他仍然被质地的出净律的染污法所系缚。那这种情况就像刚才所举一个例子，欲界凡夫的例子一样。那因此，这一位出净律的天人，能不能在下一世受生的时候升到第二净律啊？跟着，能不能升到第二净律？不行啊，没办法，因为他在死前还被出净律的烦恼所系缚住啊，也就代表他还没有断离出净律的烦恼，所以这位友情他与下一世呢，就只能再受生于出净律。那如论文所举的，还可以受生到 下地，因为我所举的例子是出净律，那就不包含下地了。那假设刚才所举的例子是第二净律的染等质，那这位友情于临命中时所升起的是第二净律与生俱来的染等质，那于下一世他所受生的情况就有两种，第一种仍然是于第二净律天受生，那所升起的呢就是第二净律的染等质，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往下受生到出净律，那升起的同样也是染等质，无法往上受身，因为还没有断离质地，还没有断离质地的染污法。好，那么请看到注脚145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法宝所写的所注解的内文呢， 相对于普光的聚色论记，就讲得更为详细一点。他有提到，如黑板所写的中有以及身有，那请看第二个论冒号的这一段文，就是注脚一四五刮胡二法宝的聚色论述。那么第二段中间这一段。引文下一行哈，若生得善心命中，那么有可能受生于两种。第一种呢是二界的中有结身心，那第二种呢是无色界的身有。好，那此中的二界是包含了欲界以及色界。包含了欲界跟色界。那法宝所写的呢，是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包含。那但是在聚色论的本文，如果是升起等智的范围呢，严格讲起来就没有包含到欲界了。但是如果是受生所有的可能性，那当然。上界的友情也会容许受生到欲界，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8:05，再继续第二节课。